我们越赞美上帝，我们的信心就越提升。我们感谢主。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服事加油站。我们今天的服事加油站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使徒行传》，这是我们《使徒行传》第61讲啊。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第24章。那之前也请弟兄姊妹提前去学习。那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我们特别的把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要分享的《使徒行传》的经文恭敬的交在你的手里。主，祈求你亲自的施恩引导我们，带领我们，也特别的求主你祝福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面前我们就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我们就能够得着你给我们的真的是你要在《使徒行传》当中向我们所说的话。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我们特别祈求主你施恩眷顾带领让我们每一个你的工人，我们听了你的话，我们都得激励，然后我们都更有智慧，我们就更加忠心勇敢的去服侍你，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使徒行传》的第这个24章的经文哈。那我们之前也请大家呢提前去做了一些预备，因为这章的内容比较多，我们就不在这里单独去读了。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哈，就是我们知道，就是23章的时候呢，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犹太人他们其实商量要去干什么呢，就是想暗杀保罗。但是这个暗杀的阴谋呢就上帝很奇妙的安排，让保罗的外甥听到，然后他们这个暗杀的阴谋就破产了。那我们看到24章呢，就是他们其实暗杀保罗的阴谋破产以后呢，犹太人不单把他们的大祭司派出来了，而且呢也派了一个辩士来控告保罗。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大祭司亚拿尼亚和几个长老带着这个辩士就是这个帖土罗，他来控告保罗的时候，这件事情上面其实蛮详细的记载在使徒行传24章。那上帝把它记载下来，上帝的美意是什么？我们要求主来让我们去看见，让我们从仇敌的控告当中听见神他的信息是什么。然后保罗也在这次的控告当中，保罗也有一个很精彩的辩护，那么这里面也给我们有很宝贵的启迪，我们要求主引导我们。然后圣经所写的都是对今天的我们是很有益处，很有造就的，所以我们也要看一看说，那圣经里面记载这个故事让我们要知道的是什么，让我们知道怎么去胜过控告，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那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第一个，我们来看看这个帖土罗，就是这个辩士他来控告保罗这件事情上面，仇敌控告我们，我们在其中到底应该听到的信息是什么，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那我们首先我们去看到就在这里的话，那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24章第一节就讲到说，过了五天，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辩士帖土罗下来向巡抚控告保罗。就是他们大祭司他们这个时候可能是觉得根本没有办法跟保罗的口才相比，所以找了一个特别厉害的人来去控告保罗。那我们说我们要在这其中看到什么呢？我说我在这里鼓励大家，我们要看到有三个。第一个就是我盼望大家要去晓得，晓得什么呢？就是你看见辩士的时候，你注意要听见圣灵。就是这个辩士，其实如果大家仔细去读这个《使徒行传》第24章的话，你会发现他去控告保罗的时候，这个人应该是口舌伶俐的，但是他没有办法去胜过保罗。相反，甚至有些方面好像说的话逻辑上面其实并不是太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就是我们不要说，当有些人说，哎，我们找了一个很厉害的人，抵挡基督教的人，口才很好，我们有时候就害怕。我们说你不要害怕，你要相信我们能胜过一切的辩士。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记得主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13章11节说过，说当人们把你们交给官差的时候，你不要预先思虑要说什么，到那个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既然是圣灵借着我们说话，所以我们就要有信心。有什么信心呢？既然圣灵借着我们说话，就没人能胜过我们。弟兄姊妹， 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不在乎这个世界上面那些人口才呀、什么学识啊、名声有多大。我们有时候基督徒有这方面的软弱，就是当我们去看见真的是有这些啊所谓的名人呐、或者口才很好的人来的时候，我们容易恐慌。我们说不用恐慌，因为说话的不是我们，乃是圣灵。然后其次我们要留心什么呢？就是包括在圣经当中把这个辩士说的话记载下来，也包括有时候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也去听了他们说的话的时候，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呀，他们说的话我听了，让我不舒服，哎呀，我早知道不听了，早知道不听了。我们其实当主让我们听，特别是圣灵把它记在圣经当中的时候，其实也教我们，就是我们要留心，留心圣灵的工作，留心圣灵借着仇敌的口向我们说了什么话。所以这个辩士他讲的话，这个帖土罗讲的话，其实给我们有蛮多的圣灵给我们的提醒，不是圣灵来责备我们，而是圣灵让我们看见福音工作的很多奇妙的地方。我们说看见什么呢？我们说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你注意，其实当这个辩士他来控告保罗的时候呢，你注意他讲了一个这样的话，他说我们看这个人呐，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就是他讲说保罗像什么呢？像瘟疫。他为什么把保罗形容成瘟疫呢？从他自己的这种邪恶的心态的角度来讲的话，他是希望说让大家注意说，哎，你们注意哈，这个保罗是像瘟疫一样，哎呀，我们赶紧逃避他，赶紧逃避他。但是其实他无意之中说出了一些真相。说出了什么真相？说出了福音的真相。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是在当时哪怕是到现在，我们知道瘟疫是很难抵挡的。所以仇敌呢说了一个真话，就是保罗所传的福音，保罗和他的众同工以及当时基督教会以及我们今天基督教会我们传的福音呢，像瘟疫一样四处扩散，无法可挡，仇敌是挡不住福音的。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听了这个话不要只是生气说他怎么把我比喻成瘟疫，而是要看到哇，上帝的福音工作正在到处广传。而且当他把保罗比喻成瘟疫的时候，你还要注意，就是瘟疫它也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它传的又快又广，瘟疫的传播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其实圣灵也让这个路加把它记载下来，也让保罗留心去听，就是让保罗其实大得安慰。得什么安慰？就是你要注意，其实福音的传播速度真的是又广又快，圣灵的工作是无可抗拒的。从五旬节开始，福音的工作就不断的拓展，不断的得胜，这是我们要看到。所以弟兄姊妹啊，魔鬼经常想让我们错误的认为说福音工作可以被人的那些诡计，被魔鬼的网罗所拦阻，但是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看到的是相反的。哪怕仇敌来控告我们，我们看到福音的能力大有能力，福音像瘟疫一样快速的传播，圣灵的工作无人可以抗拒。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知道这些的时候，包括这个辩士把保罗称为说这个人如同瘟疫一样的时候，其实从他的角度是要贬低保罗，但是圣灵让他把这个话说出来的时候，又让保罗听见，又记在圣经上面的时候，其实告诉我们这个是对福音工人的嘉奖。为什么是对福音工人的嘉奖？就是福音工人像瘟疫一样有传染力，凡是靠近福音工人的经常都被传染。弟兄姊妹啊，这不是我们愿意的吗？我们真的是愿意凡靠近我们的人都领受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都从福音当中大得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看这个人短短讲了几句话，他自己想攻击保罗，然后他自己想污蔑保罗，他想贬低保罗，但是主许可他这样说的时候，圣灵让我们听的不是仇敌的这种污蔑，而是让我们听见福音的能力，如同瘟疫一样的福音是仇敌无法抵挡的，是传播极快极速极广的，然后靠近福音工人的就被传染，成为我们的弟兄姊妹得到永生。这是我们要看到。然后其次我们还要看，就是你看到这个辩士这个帖土罗呢，他控告保罗的时候，他说这个人呐，连圣殿也想要污秽了，我们把他捉住了，等等等等等，讲了一大堆话。那么其实我们就更看见什么呢？他包括在这里污蔑说保罗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他的意思是什么？说这个保罗啊，不是我们犹太教的。弟兄姊妹，其实这方面也是另外的嘉奖。什么另外的嘉奖？其实就是圣灵在嘉奖保罗，在肯定保罗。什么意思？ 保罗不是高举犹太人的传统的，保罗是高举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所以这些人说这个人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弟兄姊妹啊，所以仇敌很多时候对我们的攻击，圣灵让我们听见的是主对我们的嘉许。而且他在这里面，当这个我们看到这些大祭司啊、长老啊、这个辩士啊，他们来攻击我们的时候，然后其实也在确定一件事情。确定什么事情？其实基督教不是犹太教的分支，基督教和犹太教是大不相同的。基督教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教是天国的使馆。当我们看到这点的时候，你去看，我们就跟他们大不一样。所以犹太人他们高举的是他们的传统，所以他们不仅读旧约圣经，他们也把他们对旧约圣经的讲解的什么塔木德举的跟旧约圣经一样高，其实是比旧约圣经更高。因为他们强调说你解旧约圣经的时候必须按照我这个来解，但是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唯独圣经，我们唯独高举基督，这样子我们就大不相同。而且你再去看，就是犹太人他们非常看重的是那个石头建的圣殿，他们说保罗他们想把我们这个圣殿给污秽了。但是弟兄姊妹啊，我们当他们讲这个话的时候，我们就想起主耶稣基督他跟门徒讲的话，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九节，主耶稣回答众人的时候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而主讲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真正的圣殿是基督的身体。所以犹太教他们到今天还在等待他们所谓的弥赛亚，他们对弥赛亚其中一个标志，这个是从先知书里面总结出来的，说这位弥赛亚一定会重建圣殿。所以他们就等着所谓的第三圣殿重建，他们认为那个弥赛亚才会出现。然后主基督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你如果要的只是石头建的那个圣殿呢，你们这是属地的宗教，不对的。真正的圣殿就是基督的身体，是属天的，是包括基督的教会，是用活石建造的灵宫。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犹太人他们死守的是必朽的那个圣殿的建筑，但是我们基督徒高举的是复活的不朽的基督，这是重大的区别。犹太教其实已经堕落了，他们是属地的宗教，而我们这些基督徒，主耶稣基督设立的基督教是属天的圣民，跟他们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看，当他们来控告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哎呀，在那里自爱自怜，然后在那里痛苦忧伤怨恨，不需要。你听他们说的话，反而听到了很多圣灵让我们知道的关于福音的真理，让我们去看见福音它的能力，它拓展的能力，让我们看见福音和世上一切宗教包括犹太教之间本质的不同。这个就是主的美意，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再去看看，就是当这个辩士来，这个士土罗来攻击保罗的时候，那么我们看看保罗他怎么辩护。那么保罗的辩护其实向我们显明了有哪些重要的真理，我们要求主引导我们，让我们去知道。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那我们首先去看看保罗怎么辩护。保罗辩护的时候呢，那他就听那个巡抚点头让保罗说话的时候，保罗就开始说，他说，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事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数。第一个，我盼望大家要看见保罗的特点。保罗什么特点？保罗谦卑顺服，就是他对这个巡抚他不是抢着说话，他也不是心里，我们有些基督徒容易有这样的一个误会，就说哎，这个人反正是逼迫教会的，哎，我看他就是魔鬼的差役，我看他就不顺眼，我看他就来气。保罗不是这样子的，他等那个巡抚点头了，让他说话了，保罗才说话。你看到保罗说话的时候是何等的谦卑，何等的顺服。为什么？因为保罗知道这个巡抚就像他自己在罗马书十三章里面讲的，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所以所有的权柄都是主设立。所以我们基督徒对权柄是很谦卑很顺服的，因为我顺服的不仅仅是这个人，我顺服的是设立权柄的上帝。而且呢，保罗给我们展现的是什么呢？他很温柔，他很顺服，但是他没有谄媚。顺服不是谄媚，温柔不是谄媚，而且保罗没有一丝一毫的怨恨， 这种没有怨恨就像什么呢，就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放在火窑里，然后那个火本来好像要把他们烧死，但是我们的主跟他们同在，他们从火窑里出来的时候，是圣经里面讲说他们身上连火燎的味道都没有，就是没有被火烤过的味道。我们有些基督徒身上有火烤的味道，就是容易怨恨。你看保罗没有怨恨，弟兄姊妹啊，我们看你要得胜的时候一定记得，我们傲慢是不能得胜的，我们越谦卑越顺服，我们越顺服主设立的权柄，我们越能得胜。而且当我们这样的对人有尊重的时候，其实体现的是什么，是我们敬畏设立权柄的主，我敬畏我的上帝，所以我顺服人。当我对上帝越敬畏的时候，我们在属灵征战当中越能得胜。所以当仇敌来控告我们的时候，魔鬼其中一个诡计就是想让我们失去谦卑，失去柔和，失去顺服，变得苦毒、怨恨、急躁。当你急躁的时候，当你怨恨的时候，当你苦毒的时候，你就不能得胜。但是保罗给我们的榜样，他总是谦卑，总是温柔，总是顺服。我敬畏我的上帝，我顺服我的上帝一切的安排，这个时候我就大大得胜。当我们苦毒焦虑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失去对上帝的敬畏之心，其实我们对人的那种愤恨，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对上帝的怨恨。但是保罗对上帝没有任何的怨恨，所以我们提醒自己要常常敬畏主，常常敬畏主，因为我越敬畏主我越能得胜，然后我因为敬畏主，所以我总有谦卑柔和的心，我就能大大得胜。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注意保罗在这里，当那些人来控告他说保罗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但有一件事我向你们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就是保罗说什么呢，说我正是按照他们攻击我的，我是干什么呢，我是侍奉上帝的，而且我相信我的信仰呢不单没有违背圣经，而且它合乎上帝的律法，也合乎先知所讲的一切的预言。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什么，因为当魔鬼来控告我们的时候，就是想污名化我们，然后我们有时候很着急，我们很生气，然后有的时候呢就软弱灰心了。保罗不灰心，保罗在这里强调什么，强调我的身份，我是什么身份，我是侍奉上帝的，我的身份是很尊贵的，不管你们怎么攻击控告我，我的尊贵的身份不以你们的控告为转移。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魔鬼和他的差役来控告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要保持这种尊贵的身份。而且保罗在这里讲话的时候，你看他非常的严谨，因为他也不希望让巡抚误解他，因为这些魔鬼的差役也想攻击我们的时候就说他们是宗教狂热分子。但你看保罗怎么说，他说他们虽然批评攻击论断控告，而且错误地理解了我们的信仰，说我们是信仰的是异端，但是我正按着这个道是侍奉我祖宗的神，是合乎律法的，合乎先知书上一切记载的。什么意思，保罗就在讲我不是宗教狂热，我讲到我这个身份还有我所信的基督，我高举的基督是经得起圣经反复验证的。弟兄姊妹啊，这个就是我们在别人面前要让人看见的，我不是个宗教狂热分子，我是一个很认真很理性很尊贵的人。所以你看保罗说的这个话以后，后来巡抚对他，其实这个巡抚菲利斯对保罗他就起了尊敬之心，后来他把他的太太都带过来一起来听保罗来讲福音的。所以保罗在这方面给我们很好的榜样，当我们面对别人污名化我们的时候，我坚守我尊贵的身份，但我不是暴躁的坚守，而是我谦卑顺服柔和的坚守。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要有信心。而且你看保罗在这里他讲，我绝不会为了你们这些人控告我，为了我少受一点苦，我把基督的名放低，他不放低，他反而一再的强调我所信的基督就是律法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所指向。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一个信心，什么信心，就像保罗这样子做的，保罗他去高举基督的时候，你越高举基督你越无人能敌。我们很多的时候之所以仇敌能够打败我们，是因为我们有时候把基督丢在一边，仇敌才能打败我们。 只要我们高举基督，谁都不能胜过我们。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保罗给我们的第二个重要的提醒。那第三个，我们看到保罗在这段他的辩护当中，他也讲到一件特别让人感动的话。其实在前面，我们之前读前面的书也有，在23章保罗也强调了，强调什么呢？他说，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就是保罗在这里讲说，我不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我是凭着良心做事情的人。你们要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说，这里面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对比。什么对比？弟兄姊妹啊，宗教经常要我们麻木良心的，因为你如果不麻木良心，如果你不把你的理性丢开，你在宗教里混不下去。所以有很多人把基督教也当作是宗教之一，也用这种方式，他就发现在基督教里面走不通。基督教不是这样子的，真正的基督教是领受耶稣基督的福音，而福音就像诗篇23篇那里讲的说，你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所以宗教会麻木良心，宗教会让人有宗教狂热，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苏醒我的灵魂，是让我行事为人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我是很小心谨慎的自省自查，然后慎思明辨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看见，虽然保罗在这里他被人捆绑，他被抓到监牢里去，但是保罗其实他是非常非常自由的，就是保罗对人，他说我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其实宗教经常让我们跟人之间出现更深的隔绝，你注意宗教都强调你要冥想啊，你要追求更高啊，然后你就开始跟人隔绝。但是福音不是这样子的，福音是像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十字架有一个纵向的，有一个横向的。纵向是什么？我跟神的关系。横向是什么？我跟人的关系。所以保罗在强调说，我是常常自己勉励，对神还有对人我都长存无愧的良心。弟兄姊妹啊，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宗教是经常带来禁锢，经常带来捆绑，宗教把人捆到牢笼里去，但是福音给我们带来自由，福音也让我们跟人更能连接。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如果大家仔细去看24章的话，保罗说的这些话其实对巡抚菲利斯有很大的这种震动，所以他后来又来听保罗，而且多次听保罗讲论。这就是我们看到，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们说看看保罗的辩护。那我们讲最后一点，第三点，就是我们看到保罗这样为自己辩护，用谦卑温柔的态度，然后他又如此的去得胜的时候，那么他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教我们，我们今天如何去胜过魔鬼和他差役的控告呢？我说我在这里给大家三个小鼓励。第一个，我还是请大家注意前一章圣经，就是使徒行传23章主跟保罗讲的话。他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我就说，当我们面对仇敌魔鬼撒旦和他的差役对我们的控告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件事情，你不要太重看仇敌的控告，你要重看上帝的应许。上帝应许了保罗，你必去罗马，所以不用担心，我们一定会去到罗马。上帝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就告诉我们说，圣灵必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抓住这个应许的时候，我们知道仇敌的控告是没有用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知道上帝的应许比泰山更重，比整个宇宙更重，而魔鬼的控告、魔鬼差役的控告比鸿毛更轻，比灰尘更轻。所以听了他们的控告，有些地方就像我们刚才分享那样，我要从圣灵的引导去看见福音的得胜，这就够了。然后那我不需要被他们的控告，被他那些东西抓住我的心。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说我鼓励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看见什么呢？你要去看见我们传福音大有能力。就是在使徒行传这个24章第24节中，菲利斯和他的夫人犹太女子土希拉一同来，然后叫了保罗来，要听他干什么？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看保罗他很坚定，他很温柔，然后他总有一个心要去传福音。他跟菲利斯那样讲话也是想跟菲利斯传福音，所以菲利斯把他的太太都带来了。弟兄姊妹啊，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只要传福音，到处都是合唱。我们有一个心，我要传福音，你就会看见到处都是合唱。你不想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处都是什么福音工人的坟场。这个是魔鬼说的鬼话，不是的。你只要想传福音，到处都是合唱。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而且你去看菲利斯为什么把他的太太也带过来，就是那些控告保罗的那些人说的话，菲利斯都没听到耳朵里面去，但是保罗为福音做的见证，为基督做的见证，他听到心里去了。所以我们说控告的话是泡沫，但是福音的话比天地更重。所以我们每一次跟人传福音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是把极贵重极有能力的话讲出来，哪怕你只讲六个字，你说信耶稣得永生，你都是把比天地更重的话，更宝贵的话带给人。所以我们的话是带着极大的能力的，你要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要讲最后一点，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一章结尾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其实保罗虽然跟菲利斯和他的夫人去讲论福音，然后呢，但是这个菲利斯呢，他呢要讨好犹太人，把保罗留在监里。所以保罗在这个监里待了多长时间呢？待了两年，两年都没出去。所以这里面的话，我说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什么提醒？我们有时候太喜欢预测。我们说，哎，今天我跟这个菲利斯讲了，我看呢，他好像对福音的反应还不错。哎呀，我估计他应该快把我放出去了吧。如果保罗这样想的话，这两年就度日如年了。我们相信保罗不是这样子。他看重的不是我根据我的经验我的理性来预测的东西，他凡事交托给主。所以你要相信主的安排都是最好的，而且主安排的时间是分毫不差。所以主安排我在这里要待两年，那我就待两年，我不在乎。如果主要带我走的时候，谁想让我多留一秒都留不下来。但是主如果没有让我走，我急着走的话，我也走不动，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学到很多的功课。所以我们不是用自己的预测来去面对问题，而是凡事交托给主。我们听到那些控告我们的人的声音的时候，我要跟圣灵祷告，我要跟主祷告，求圣灵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福音的景象，圣灵让我看见的景象。然后当我们面对别人对我们的控告的时候，我们要效法保罗，我有谦卑顺服，然后我坚守我尊贵的身份，然后我长存无愧的良心。这个时候我们一定大大得胜，我们也能胜过魔鬼给我们一切的控告。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使徒行传24章哈，这一章的内容很丰富，那我们就分享这一点点，然后抛砖引玉，希望帮助弟兄姊妹更好的理解神的话语。那我的分享就分享到这里。那接下来呢，就是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就是弟兄姊妹呢啊，谁有什么感动，有什么心得，或者觉得有些问题想探讨的，那就打开麦来分享。